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这一个栏目呢，就是透过72位的教会的先贤呢，就介绍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今天呢，我们很容易说基督教就是洋教，但是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看到很多洋标签的时候，我们基督教能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呢？100多年前，中国有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就看着教会很多的标签，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为什么我们都是信同一个耶稣，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一个是英国圣公会，一个是什么的浸信会的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西方的宗派的历史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万峰呢，一直都很少介绍中国人呢，哈。那终于来到其中一位中国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程静怡。他是1881年到1939年的一个中国的基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10年世界的宣教大会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这个是宣教史上面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当时只有29岁，唱着长衫呢、马褂的程静怡呢，代表中国教会出席。在这个白人主导的年代呢，他就站在讲台上面发言，讲了7分钟。当时他说，宗派主义就是宣教的最大的阻碍。他觉得外国的差会不应该再把西方的宗派的争执移植到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合一属于中国人的教会。这场演讲呢，让这个程静怡呢一举成名，也种下了后来的3次原则：自治、自养、自传这个种子。程静怡呢，其实是一个的满洲人呢、满族来的。他在北京的米石口的那个教堂里头聚会，还有做牧会。他回国以后呢，就积极的推动跨宗派的合作。他就成立了一个叫中华续行委办会，就是这个宣教大会以后呢，要继续走嘛，就搞一个聚会，就继续走续行委办会，就当了总干事。然后在1922年呢，就出版了一部的巨著，这个名字叫《中华归主》。哇，这个名字真好听，中华归主，对不对？但是它英语名字叫《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这本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中华归属呢，原来就是一个统计的小册子，很多本的啊，就记录了在全中国里头有多少个基督徒，有多少家基督教医院、服务机构、学校，然后呢就帮助人了解中国各地的宗教的情况。但是 occupation 这个字呢，好听就是你做什么行业，好听就是你住哪里，不好听呢就是占领的意思。哈，基督徒占领中国。在1920年代呢，刚刚过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这个标题很多知识分子的敏感的神经呢都被触动，他就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占领中国。于是他们就搞了一个叫非基督教运动，就是要反基督教运动。他就是很多反对基督教的情况，就让基督教会呢开始需要反思，需要变化。教会为什么一直被视为洋教呢？为什么一直说中国人不过洋节呢？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做好这个本土化的运动，我们唱的诗歌都是西方人写的诗歌，那这个不就是洋教吗？于是程静怡就跟他的小伙伴呢，就一起努力推动合一，例如有一本叫《普天颂赞》，还有一本叫《普天崇拜》，还有当然已经有的和合本的圣经。程静怡呢，其实最大的努力不在上面，她只是推动，最大的努力呢，反而是成立了一个叫中华基督教会。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呢的目的，就是给中国人的基督教会打破所有宗派的墙。但是你明白了，说就很容易合一，对不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衰微的是你，不要是我衰微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呢，每个宗派架构不一样啊，有的是主教，有的是长老，那难道我以前是主教，你现在把我降班成为牧师了吗？啊，难道我是长老啊，我要成为一个小小的传道人，我不是神职人员了吗？那所以呢，最后加入这个大联盟的只有长老宗的教会。这个在合一的道路上面，他真的经历过很多的困难。然后他想继续努力的时候呢，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程静怡相信，在这个环境底下，一个合一、强大、受国家认可的教会才能保护信徒、服侍社会。但是这个过程打仗啊，你说这么多也没用，做不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种追求组织合一跟社会参与的路线呢，被一些保守派的领袖呢严厉的批评。其中批评他是什么呢？啊，你搞个什么写进会，强调社会责任，但是你不讲重生，不讲救赎，你能够跟天主教沟通，那你这个肯定是不信派。然后程静怡说什么自养自传这些的做法，哈，我们不是跟宣教士应该有好好的关系吗？甚至宣教士就说，哈，你自制了自养了，那我的工资你出啊，你有钱吗？哇，很多的事情，很多复杂。然后呢，最后我们这套的自制自养自传这个框架，还有跨宗派合作的模式，后来成为了今天我们的三次教会的组织的那个雏形。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教会的一个管理的框架呢，可能部分呢，最基础的是100年前已经定好了。程静怡呢，1939年在上海因为心脏病发去世，当时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一生都没有看到一个完全合一的中国教会。但是他一生以来，虽然夹在西方差会、中国民主主义还有很多的战争中间，他还是梦想着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教会，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文化赞美自己的上帝。今天留下问题给我们，宗派是好还是坏呢？宗派到底是多元化还是不合一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教会的分裂是彰显神的不同的荣耀，还是软弱跟内斗呢？合一能集中资源，还是伟大不掉呢？僵化呢？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程静怡的一生。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最近的二十世纪了。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位主角呢是二十世纪里头基督教界最伟大的外交家与建筑师。他一生都在搭建桥梁，希望呢宗派之间、国家之间、信仰与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也是曾经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基督教领袖，他的名字叫约翰穆德。他是1865年到1955年的人。1865年的穆德呢在美国纽约出生。他在大学的期间呢，当时呢就被一个学生的属灵运动影响。如果你会问他的志向呢，他会跟你说，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就是他的理想呢哈。这个就是年轻的时代的穆德。这句话不是一句随随便便的口号，而是穆德一生的哲学。他意识到，如果要在他的一个世代完成这么宏大的使命，基督徒呢，一定不能够再各自为政。首先，他就开始投身于这个学生志愿运动，然后呢，成为了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当时呢，这个青年会 YMCA 呢是一个非宗派的群体，不管你是什么的背景，我们都能够放下教义的争论，为了青年人的德、智、体、群、美而努力。就是在这个 YMCA 青年会的服事当中，穆德锻炼出他罕见的格局。他就是看见了整块的河床，而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堂会，看见自己的群体。如果说戴德生改变了宣教在沿海地区到内地的那种深度呢，穆德就改变了宣教的广度还有连接啊。那1910年呢，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呢举行过一场很有名的改写教会历史的会议，叫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穆德就是这场大会的主席。当时来自中国1200个宣教领袖都聚集在一堂，穆德就站在讲台上面，就用他那种冷静、理性、充满权威的声音去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就是说宣教最大的障碍不是在于异教的环顾，而是教会内部的分裂。在那一场里头也出现了一些的有名的概念，就是例如三次运动、自治、自养、自传，都是由那次出来的。这场的运动呢就被公认为现代的普世合一运动的起点。穆德呢就让大家意识到，虽然呢我们每个教会呢不同的形式啊、不同的管理啊、使命啊都是不一样啊，做法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在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责任上、这个大使命里头，我们一定要一致的。于是穆德就在不同的宗派当中穿针引线，就试图覆盖全球的教会网络，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穆德一生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当世界陷入疯狂的时候，他把他的合一的梦延伸到人道主义跟和平工作里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穆德呢就利用了 YMCA 青年会的网络，在交战各国当中的战俘营呢就救援，他就帮助不同国籍受苦的灵魂呢回家。他这种国际的精神呢就赢得各国元首的尊重。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表扬这个穆德呢为了世界和平的贡献，还有在人道主义的工作，促进宗教之间的理解，那所以呢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46年呢非常特殊，因为教会的领袖获得世界和平最高的荣誉呢是很少有的哈，证明了当福音的合一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而是落实到苦难世界的关怀的时候，连这个不幸的世界也会为之动容。然而身为走在时代最前线的合一推动者，穆德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批评，特别是在后来1948年成立了世界教会协会，就是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时候呢，穆德呢 决定我要跟天主教、跟东正教、跟不同的群体有合一啊。所以在教义上面呢，我们要松一点，只要在尼西亚信经里头合一就可以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挑战他，你是不是不尊重66卷的圣经啊？你是不是不尊重我们新教的传统啊？你是不是在稀释真理啊？所以呢，合一运动呢也被人批评成为神学自由主义。批评穆德的人就说，如果我们为了合一而什么都愿意放弃的时候，那福音还剩下什么呢？穆德就坚持，如果我们只是为那些细微的教义差异而老死不相往来，如何我们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的爱呢？穆德就是在这种撕裂很多方的不同看法当中前行，他深知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就是多方被拉扯，维持那个脆弱的平衡。对他来说，可能合一的道路远比宣教的道路更加孤独。今天我们回顾约翰穆德的一生，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让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绝，还是让我们与人连接呢？穆德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能为了主国度里头的完全合一，我们要放下我们所坚持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真理。到底那块饼是耶稣基督变质说，还是实体临在，还是纪念说，你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坚持呢？宣教需要合一，各自为政的教会呢，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发挥不了最大的影响力，甚至别人觉得你教会都是分裂的，为什么我要相信你所说的合一呢？第二，就是基督徒不单是要说和平，更加要做和平，带领人跟人找回和平，还有这个勇气，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要我衰微是很难的，教会被吞并呢，就是我衰微了哈。但是如果你在强大的时候还能够说合一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勇气。希望我们可以学习穆德的经验，用他一双手接触无数不一样的人。
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
为他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
心合一，
同心合一。
起向前行。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呢，我要把你带去德国二战的时候。如果万峰问你，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应不应该参与谋杀案呢？你肯定会说，哎，十诫说不可杀人嘛。但是如果我要刺杀的是希特勒呢？潘霍华或者彭霍费尔，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也是间谍，也是殉道者。他是1906年到1945年的人。在1933年呢，希特勒正式上台，当时呢，德国呢就陷入了一种疯狂的集体崇拜啊，就觉得这个领袖呢就是德国的救星。但是希特勒上台两天之后呢，彭霍费尔呢他就在广播里头呢就讲了一篇讲章，就说领袖啊，德语是 Führer 啊，如果我没念错啊，他就说领袖 Führer 呢是一个真正的领袖，知道自己权力是有边界的，但是如果他是 Wer Führer， 就是呢这个引诱者，如果一个领袖把自己当作大众膜拜的偶像的话，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就是一个引诱者 Wer Führer， 就跟 Führer 就是两个字啊，差一点点。但是他播放这个领袖与引诱者呢，演讲没播完就被中断了。当时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教会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德国基督徒，向纳粹党效忠，把基督教跟纳粹主义呢强行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呢，因为他讨厌犹太人嘛，把旧约删掉，因为这个是写希伯来文犹太人的书，去犹太化，所以圣经什么以色列啊，什么锡安山啊，全部都不要，就成立了一个叫废除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啊。然后呢，还有他们甚至去崇拜元首，我们受洗不是要归入基督，而是要相信元首。对于彭霍费尔来说呢，这个亵渎神呢，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任性教会，就坚定宣告只有耶稣基督是主。那你知道得罪希特勒没什么好下场了哈。1939年呢，准备战争了，彭霍费尔的朋友呢就担心他的安全，安排他去美国，在纽约去教神学。那这个完美的逃生机会啊，那去安全的纽约去写书喝咖啡就好了吗？但是待了一个月，彭霍费尔就坐上了回德国最后一班轮船。他跟好朋友说，如果我不亲身参与我人民所受的考验，我就没有权利参与战后教会生活的重建。他明白，如果这个牧者不愿意跟他的羊一同受苦，他的神学只是一堆废纸。那回到德国以后呢，他的身份变了，他表面上呢替德国国防部去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双面的间谍，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为这个抵抗运动传递消息，甚至策划了刺杀希特勒。那你想，一个主张爱仇敌的牧师搞暗杀，这个伦理上说得通吗？他就说，如果一个疯子开着汽车在闹市横冲直撞，你是牧师，你只是为这个死者举行葬礼吗？你不但是要安慰那些受害者的家庭，而是要跳上车子上，夺过他的方向盘，救那个车不要再撞人了。所以他面对极端的不公义的时候，他认为沉默就是一种罪。为了防止更大的杀戮，他愿意承担杀一个人的罪责，并仰望神的审判还有怜悯。当然暗杀希特勒就是要坐牢了哈。彭霍费尔呢1943年坐牢，然后在牢里头坐了两年，写了著名的狱中书简。但是1945年呢，德国打败之前几个礼拜呢，他就被杀了。他最后一句话就说，这就是终点，但是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庞霍菲尔的故事总是让我们感到不安。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安全的信仰，就是不要偷人家的东西，不杀人，尽力做好事，就是导人向善嘛，然后避开所有的冲突，这个叫明哲保身。但是庞霍菲尔挑战我们，就是出现巨大的不公义的时候，你的安宁是真正的安宁，还是伪善的自我欺骗呢？今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栏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峰。当然今天你千万不要当间谍啊，刺客啊，我们现在太平盛世啊，跟以前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两个处境，不能类比。但是庞霍菲尔提醒我们，起码不要成为邪恶的静默的赞助人，我们也不应该谴责那些软弱降服的人，因为我们总有地方比他们更软弱。但是如果今天这个 Weltführer 这个引诱者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说出不？